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 电台新闻报道，本地三名宗教高层领袖表示担忧一种新冠病毒疫苗所可能存在的伦理道德问题。美国共和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总统特朗普参选今年的美国大选。中国外长王毅批评美国强行剥离国与国之间的既有合作，完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各位早晨，我是瑞章，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以下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目前有正在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使用经过人工流产的人类胚胎里面的细胞所制造，三名宗教高层领袖忧虑这样做所存在的道德伦理问题。东正教、天主教和圣公会的三位大主教致函总理莫里逊，要求当局答复会不会强制国民接种有关的疫苗，但是包括联邦副首席卫生官科茨沃斯医生在内的医学专家就表示，在决定引入任何新冠病毒疫苗的过程入边，当局将会设有最高级别的道德标准和监管法规。
There are strong ethical regulations surrounding。
霍茨沃斯说，对于使用任何人体细胞实际上是有很严格的道德规范，而有关的研究团队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当局是没有计划在评估疫苗的安全和效力的过程中进行正常守则以外的程序，如果当局最终决定就过程作出调整，就将会清晰地说明和解释过中的原因。他说研究团队将会按照最高的道德标准。惠州录得148宗新增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同时亦都再录得多有8人死亡，令到该州因为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达到438人，全国死亡增加至到525人，累计确诊经已突破25000宗。总理莫里逊表示，有信心疫情将会好转。
COVID-19, a highly contagious, relentless virus, unlike anything we have seen, has taken a terrible toll.
莫里逊说，新冠病毒是一种传染性高的病毒，是我们从未遇过的，亦都导致惨重的人命损失。尽管面对不少的挑战，特别是在惠州的情况，各行各业大量的澳洲国民都致力同心对抗病毒，终有一日将会战胜这个病毒。他说澳洲国民抬起头努力抗疫，再次取得成功，令到疫情有所扭转，澳洲人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面对挑战。莫里逊说，未来更美好的日子将会到。州长安德鲁斯表示，如果不延长该州的紧急状态令，州政府将会失去一些重要要市民遵守新冠限制的法规权力，包括强制市民戴口罩、进行隔离和限制商店等企业所可以容纳人数等的规定。目前该州的紧急状态令将会去到9月13号，但是安德鲁斯表示，政府有计划修改公共卫生与福祉法案，等紧急状态令可以持续长达18个月。不过惠州在野自由党领袖奥拜恩就表示反对长远咁样延长紧急状态令，认为咁样做将会容许政府单方面继续维持惠州嘅封锁状态，又形容安德鲁斯希望借此抢夺更多嘅权力。另外，昆州在过去24小时是并冇录得任何嘅新增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全州累计确诊维持在1006宗，目前尚未痊愈嘅个案是有18宗。州长帕拉谢伊表示，未来几日将会是相当之关键。
I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but it is very important during this time.
帕拉谢伊说，多谢大家的耐性，但是在这段时间期间，耐性实在是相当之重要。如果出现任何染病症状，就请接受病毒检测。他说关键在于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希望这样做将能够有助澳洲度过疫情最严重的情况。 国家党参议员麦肯锡要求尽快制定一套全国统一的标准来到管理国内的跨州边界限制措施。他说部分地区的民众由于边界管制而难以前往翻工翻学，甚至是难以维持企业的业务。总理莫里逊上个星期强调有必要制定一套全国性标准，清楚界定新冠病毒爆发热点的定义。麦肯锡向 ABC 澳洲广播公司表示有必要尽快作出决定。
The risk is in the capital cities. The hotspots are there.
麦肯锡话，传染病毒的风险、病毒爆发的热点都是首府城市。各州州长有必要有勇气，系迅速并且安全咁样封闭呢啲嘅地区，并且俾州内其他地区继续做生意，以免佢哋亦都系被拖累。联邦工党正系促请政府提高目前工资补贴嘅比率，而两党联盟就继续推动增加就业场所嘅灵活性。联邦政府宣布计划延长在疫情期间的紧急措施，容许雇主改变雇员的工作时数、职责和工作地点。根据即将在明日递交到国会的草案，任何不再领取保职位津贴计划 JobKeeper 的企业将可以继续实行劳资关系灵活的措施，前提是企业的收入是减少了一成。政府原先有意将新计划的适用范围涵盖所有早前有份领取保职位津贴的受益人，反对党对政府引入收入减少的门槛表示欢迎。而正当维州封锁限制继续拖垮全国经济的同时，工党亦都促请政府继续维持每两个星期1500元的津贴额，多额外六个月。一项独立审查发现，雪梨西区护老院 Newmarch House 的新冠病毒爆发，由于职员不够和缺乏个人防护装备而变得更加严重。该间由圣公会 Anglicare 营运的护老院，在病毒爆发初期的两个月之内录得71宗确诊个案和17宗死亡病例，经检讨之后被认为是管理失当和混乱不堪。报告又揭露护老院未有适当和长者家属沟通，有家人更加形容自己曾经感到无助和失望。澳洲高龄及社区服务协会行政总监斯派诺表示，该个护老院经已吸取适当的教训。
We are now in a position where it is clear.
斯派诺话，佢哋目前经已清楚了解当时应该所采取嘅措施，又认为策略应该系将首批确诊病人送到医院治理，嚟到有效制止病毒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一些国家在批准使用康复者血浆治疗新冠肺炎要谨慎行事，因为有关的疗法仍然是一种实验性质的疗法，可能会引起不良的副作用，包括病人可能会轻度发烧、发冷，甚至会引起肺部严重损伤。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授权批准对新冠患者使用有关的治疗，世卫的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就说，有关的疗法的有效性研究到目前仲係未有定論。
The trials have been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 results, in some cases.
斯瓦米納坦話：現時有關嘅療法嘅試驗規模相對係較細，而喺某啲嘅情況下嘅資料結果顯示係對病人係有一定嘅好處，但係呢一個並唔係具有結論性嘅結果。而世衛亦都一直做緊追蹤、分析同埋系統性嘅審查，睇下係咪有證據證實係有功效。不過目前嘅結果嘅證據質量係仍然偏低。由于在香港有一名男子在感染新冠病毒康复之后的四个半月再次受到感染，成为全球首个有纪录的个案，再次令卫生界人士关注到新冠肺炎的感染问题。据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该名33岁男子感染了同他之前感染不同的新冠病毒菌株。不过事件并未有削减研究人员对研发疫苗的信心，因为他们认为疫苗仍然可以能够为接种者提供免疫力。SBS 电台新闻报道，看看其他的国际消息。美国共和党正式提名总统特朗普参加今年的美国大选，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只有300多名的共和党代表参加了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表决投票。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3%的国民认为美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有75%的民众就认为美国是走在错误的方向。总统特朗普就说，他希望将经济恢复到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繁荣状态。
We have to win.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ction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特朗普说今次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选举，大家都对他今次大选有很大的期望，今次也是最大的一次选举。他又说美国可以朝着可怕的方向前进，但也都可以朝着更伟大的方向前进。他又说美国要朝着在疫情由中国到来前的方向之前迈进。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广西、北海和匈牙利的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西雅尔多会谈之后见记者，被问到美国不断针对中国企业采取打压制裁的措施，并且表示中美完全脱欧仍然是他们的政策的选项的时候，王毅在回应的时候就说，强行剥离国与国之间的既有合作是完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违背企业的自主意愿，最终是伤及自身。他认为中美两国应该优势互补而不是脱欧切割，相互融合而不是彼此隔绝，又说双方应该要合作共赢而不是冲突对抗。他又说美方所谓的脱欧的论调既不可行亦都是不合理，亦都无视自身的发展需要和损害民众的福祉，是一条注定走不通的死路。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支持抖音国际版 TikTok 和 WeChat 美国用户计划入禀美国的法院，企图阻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的做法，又说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他又说美国个别政客的经济霸凌是对美国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和和平竞争原则的否定，对国际规则的践踏，亦都是对全球化各国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破坏。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正是在德国柏林一间医院留医，德国当局表示检测结果显示纳瓦尔尼是有被人落毒的迹象，但是院方暂时未能够确定他接触过哪种物质，纳瓦尔尼目前仍然昏迷，但是就没有即时的生命危险，而德国当局亦都会为他提供特别保护确保安全，警方和联邦特工亦都会在医院周边布防。早前纳瓦尔尼在西伯利亚飞往莫斯科的一班航机上发生严重不适，外界怀疑他所饮的茶是被人落了毒，而最初负责治疗纳瓦尔尼的俄罗斯医生否认他们在治疗纳瓦尔尼时曾经和国家安全部门进行协调。同时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否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纳瓦尔尼出事之前没来是派出国安部人员追踪纳瓦尔尼。在菲律宾南部苏鲁省发生今年该国最严重的极端主义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75人受伤。一架载满炸药的电单车在当地一间杂货铺门外发生爆炸，而在事件发生之后大约一个钟就发生第二宗的爆炸事件，并且涉嫌是属于自杀式的爆炸事件。暂时未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但是军方官员怀疑事件是由一个伊斯兰圣战组织所为，总统杜特尔特的发言人就谴责今次的袭击事件。看回来本地，前总理何华德昨日在前往家庭医生诊所之后被转送到处理一间医院治疗并且接受手术。据报现年81岁的何华德出现阑尾炎，在雪梨皇家北岸私家医院接受手术。他曾经担任总理一职长达11年的时间，直至2007年，亦都是目前最年长的在世前总理。不令地议会选举点票继续进行，但是执政工党经已宣布在选举入面获胜，成功连任成为大多数政府。不令地选举委员会说，工党目前已经取得25个议席入面至少13个的席位，有望是取得16席，领先当地的乡村自由党。目前当局正是继续点算选票和邮递选票，预料将会在9月7号正式公布选举结果。联邦能源部长泰勒宣布就能源部和洁净能源监管机构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检讨，着眼于太阳能板装设的问题。检讨将会着重于四大范畴，包括监管部门的太阳能装设认证程序、提供安装服务的公司的诚信问题、业内企业的财务融资方式，以及管制未经认证的企业。泰勒说希望能够藉此保护洁净能源系统的诚信。体育消息， 欧盟贸易专员霍根因为在新冠疫情的限聚令下出席一项高尔夫球赛而面临巨大压力，要求他辞职。霍根是爱尔兰人，他代表欧盟和英国进行贸易谈判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早前参加了高尔夫协会的晚宴之后被针对，而该个晚宴一共有80多人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位女发言人表示，冯德莱恩正是对事件的报告进行评估，亦都会对霍根出席晚宴作进一步的细节澄清。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6129点，上升18点，总成交48亿元。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28308点，上升378点。香港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5551点，上升437点。上海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385点，上升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63，对港元5.5520，对人民币4.9576。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16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4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2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21度；阿德雷德大致有阳光，最高16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3度；坎培拉间中密云亦都系最高13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系34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